掌柜的梅四祖，交给朱元璋一张纸条。这纸上写的什么呢？写着这么四句话。第一句写的是：想起当初细软情。第二句是：一晃分别十几冬。第三句是：今日得见贵人面。最后一句：不像当年旧形容。啊，朱元璋傻了。什么原因呢？他脑子刷啦一转个，心里不是滋味，把多少年前的事儿都想起来了。朱元璋是安徽省的人，凤阳府代管播州的，他们住那地方叫朱家瓦窑。朱元璋很苦啊，家里穷得叮当之响，无有隔许之粮，按成分是真正的贫雇农。父亲母亲本来就穷，后来得了瘟疫，双双毙命。朱元璋是跟他姐姐长起来的，他姐姐那阵没出嫁，就凭着飞针快线缝洗浆做维持姐弟二人的生活，那也维持不了啊。朱元璋七岁上就给人家放牛打短工当半喇子，后来还在黄教寺当过劳动僧，当小和尚。他老师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朱元龙，元龙是法号，和尚名。在那旧社会，那和尚更不是东西，看表面他们说的是仁义道德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怀，实质上比那社会上的大统治阶级也不逊色，什么方丈啊、监寺、知客呀、大和尚、二和尚、小和尚，那也分多少等多少级。朱元璋是最下等那一级，劳动僧，挑水砍柴，什么重活干什么。这干好了还行，还得不来好，一天是挨打受气，动不动在佛前面前就罚跪，那么点个孩子受得了？后来当不了和尚了，朱玉环又托的人在马家寨找了个工作，给人家放牛。马家寨有个富户名叫马登云，这马登云家私巨富，有的是钱，就把朱元璋给雇起来，100多头牛归他负责牧放。可这马登云更不是东西，你别看有那么多的钱，这老家伙见钱如命，吃块豆腐都得掂量掂量，咱说句玄话，拉屎拉出个豆来都舍不得扔了，拿手抠出来涮涮他，哼，还得吃了他，真是富而不仁呐。这马登云有个女儿叫马玉环，哎，她这姑娘可不错，识文断字，家里的人一提出小姐来，哎，都肃然起敬。你别看她别的舍不得花钱，唯独对这姑娘她是格外的另眼看待，要星星不敢给月亮。朱元璋就在他们家干杂务活，放牛。你说那牛虽然他不会说话，是个畜生，他也有个天灾病业，一旦哪头牛打了蔫儿，哪头牛要闹了病，哎，朱元璋倒霉了，抓住头发一顿胖揍，动不动罚跪，最恶毒的扣工钱，哎，白干不给钱。朱元璋那气也就受得太厉害，有几次哭着跑了，回去找姐姐，打算不干了。朱玉环能不疼兄弟吗？带着哭着劝兄弟，忍着吧，你回来跟姐姐是挨饿，你在那块好歹还能吃上一顿饭，他乐意给钱就给，不给就算了。 朱元璋没办法，掉着眼泪回去继续放牛。等以后朱玉环流落到安徽找郭光亲戚，咱不提，就说这朱元璋姐姐再一走了，自己连一个亲人都没了，白天干一天活，晚上累得跟死狗一样，躺下就睡。他睡觉这地方在哪儿？就在牛棚，一天就跟这牛混在一起了。夏天还好混呢，到了冬天怎么办？在那一年的冬天，滴水成冰，北风烟雪，能把人冻死。朱元璋身上穿的衣服补丁摞着补丁，大窟窿小眼子，一点也不能防寒呢。另外他穿那双鞋前面露脚趾头，后边露着脚后跟，把朱元璋这手脚全都冻坏了。到了晚上实在没地方去了，就挤在牛的身子底下，哎，凭着牛身上的热气儿好防寒。说来也巧，那一天朱元璋又赶上个北风尖雪，他挤在俩牛的正中，哎，他睡了。赶这个小姐呢，马玉环这一天高兴了，比谁起的都早，把楼窗户开开，要透透新鲜的空气。丫鬟们把燕窝汤也给冲好了，叫小姐喝了那么半碗。马玉环呢，没事待着难受，开开窗户看看雪景，但是往院子里头一看，正看见朱元璋，一瞅穿的这个破劲还在那睡呢，在俩牛的正中。马小姐就一皱眉，哎呀，心里的难过，说人生在世穷富不同啊，你看看我在屋热的还开开窗户，你说这小牛童有多惨啊，连条被窝都没有，挤到牛正中就要冻死，不是一条人命。暗自埋怨爹爹也太刻薄了，咱们家扔的东西也有的是，就是赏给他一床被褥，这又算的什么呢？给他做一套棉衣又有何不可呢？埋怨他爹，他心里头一动，想起来了，我这箱子里装的是顶盖肥、狐毫貂裳、皮甲棉纱，什么衣服都有，干脆拿出一件给他披上就得了。他顺手拽出一件斗篷来，就告诉丫鬟，丫鬟呢，拿到牛棚去给那牛倌给他披上。但这丫鬟傻了，因为什么？这件斗篷可了不得，大红缎子吊的面里边挂着衬，是玄狐皮的，玄狐皮的斗篷价值万金呢、啊，那是马登云疼爱女儿给买的，一回都没穿过，给牛官，这事儿多新鲜。马小姐一瞪眼，愣什么？去，叫你干你就干，出事儿我负责。哎，是，丫鬟一听你负责就行呗。到了楼下，就这斗篷给朱元璋盖上了。这小姐看完了雪景，把窗户关上，看书啊，写字啊，吃早饭，咱不提。一会儿朱元璋醒了，从来没这么暖和过呀，两边都是牛，上面盖着玄狐皮的斗篷，还真热乎，这觉睡得美。等醒了之后，鼻子尖见了点汗，他伸了伸懒腰，哎呀，昨天那么冷没冻死啊，耶，这是什么？朱元璋往身上一看，一件大红的斗篷，一看里边还是皮子领，这哪儿来的？怎么盖到我身上了？哦，不用问，好心感动天和地，老天爷看我太惨了，怕我冻死，赐给我一件斗篷。因为古人迷信，他都想这个。朱元璋高高兴兴把这斗篷披上了，一看前面有袋儿，把袋儿一系，哎呀，这一冻我没事了啊，他就可以保护我生命安全。高高兴兴起来，把院儿雪收拾收拾吧。 拿着大扫帚，拿着木锨开始扫雪。刚扫到前院，正好马员外也起来了，漱完口，净完面，喝完了莲子汤，站在院里透空气，这一眼就看见朱元璋。最显眼的就这件斗篷，马登云一看，站住！迈大步到了朱元璋面前，看了看，你这斗篷哪来的？
员外，老天给我的。
放屁！我活这么大岁数，老天怎么没给过我呢？拿我仔细看看。等拿过斗篷来，马登云仔细看，哎呀一声，这不我女儿的吗？好小子，感情你是个贼，你偷了我女儿的皮斗篷，这还了得？绑起来！
朱元璋不住的分辨，员外爷，我没偷，冤枉我了，
冤枉你的，非打死你吗？他吩咐手下人把朱元璋吊起来，就吊到牛棚了，命人拿着藤子杆猛打，非逼供不可，把朱元璋打得死去活来。
你说这个事儿，家里人能不知道？
有的丫鬟婆子知道之后，赶紧报告马小姐。马小姐一听，什么？
哎呦，你说这个牛官可真受了罪了，他倒霉不倒到我身上？带我赶奔前面辩礼。
他穿好了衣服，在丫鬟婆子陪伴下赶奔前院，一看正打呢。马玉环喊了一声，住手！爹爹，你冤枉他了，他不是贼。
丫头，他怎么不是贼呀？你们斗篷就被他偷去了。
哎呀，爹爹，那是女儿，我命人给他盖上的，是我给他的，不是偷的。
丫头，你疯了，这个穷鬼哪能给他这么值钱的斗篷呢？再者一说，你身大袖长，你可不小了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这哎呀，你可气死我了！
当众这爷俩就吵起来了。要是一般的女孩子，父亲一发脾气不敢还嘴，但是马玉环可不然，性情刚烈，心地良善，一步也不让啊。他爹说一句，他说一句，啪啪啪啪啪，打到了一百，直问的马登云是闭口无言。最后姑娘连喊带闹回到楼上了，马登云气的，这不叫我当众丢丑吗？把这一肚子气儿全撒到朱元璋身上，好，把斗篷没收，收回来，把朱元璋给放开，一顿饭也不给吃，给我滚！把朱元璋赶出马家寨。要在以前呢，饭碗都打了回家找姐姐，现在姐姐上安徽了，身边无有亲人，找谁去呢？朱元璋哭吧，但是后来被一个人收留了。这个人是谁？就是郭英，郭世俊。因为朱元璋在乱石山放牛的时候，他就交了几个好朋友，双钩大将吴殿章、胡斌、胡德海、汤和、邓玉、常遇春、郭世俊。那时候七兄就结拜了，郭英呢是老疙瘩，就把四哥朱元璋接到郭家窑。到了家里，朱元璋一头扎在床上就起不来了，是一病不起。后来郭英请人找的大夫给朱元璋治好了病，更换了衣服，这才问朱元璋，四哥您怎么了？哎，朱元璋说，别提了，你哥哥我丢老了人了，我遭了不薄之冤，是怎么回事。把经过跟郭英一讲，郭英气得直跺脚，四哥您就是不听劝，您说咱一个头磕在地下，咱们是磕头的把兄弟，跟亲弟兄有什么区别？您在谁家待着吃不上一顿饭，为什么非放牛不可？当然了，您有志气，不依赖别人，所以呢
您还在那给人家放牛，今天遭了人家的侮辱了。话说回来了，您受侮辱就是我们弟兄受了侮辱了，咱哥们必须得找回这个脸来，咱不能受这窝囊气。老七，您说这脸怎么找？
怎么找？小弟我有办法。郭英那阵就聪明了，把账房先生找来了。账房先生是谁？就是梅四祖。梅四祖来了之后，郭英告诉他，你去，你代表我到马家寨找那马登云当面提亲啊！这是不我四哥吗？就说我四哥要娶媳妇，就娶他这女儿那马玉环，问他要什么条件，他不管出什么难题你全都答应。
我全答应，
有我给你撑腰，你怕什么啊？回来速报我知。
是是是。
梅四祖起了身了，带着各种礼物，骑着马，带着两个仆人一进马家寨，当时把名片往里一递，马登云这小子一看
啊，
郭继尧的老郭家是大户，当初当过官，现在也是百万的富翁啊。哦，他的账房先生管事的见我，在二门这迎接，把梅四祖接到屋里头，分宾主落座之后，马登云就问啊，先生有事儿？梅四祖一笑啊，有事儿，员外我有一事相求啊，请讲当面。所以说男大当婚，女大当配呀、啊。我听说贵千金现在已经到了成亲的年龄了，我今天来是来求亲来了。
啊，
这马登云没生气，一家女百家求嘛，越求亲的人多越觉着光荣。他就问，那么单不知先生给谁来求亲？哈哈哈哈，我说这人您能认识，这人住的朱家瓦窑，就是给你放牛那牛官叫朱元璋。
冤、
把马登云气得奔奔直奔，脸蛋子一甩，胡子都撅起多高了。我说先生你拿我开玩笑？
不不不，
咱们谈正事儿。我是受命而来，岂有玩笑之理，真来求亲来了。不就给我放牛那小牛官要娶我的女儿？
对呀、
咱疯了，他傻了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！这事儿你百个办不到，先生免开尊口。哎呀，我员外你消消气儿啊，我这事儿你别说的太绝了，这个女孩子是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，对吧、人家朱元璋要养不起她，也不能烦出我来给求亲，对不对？话又说回来了，我们心里头也没底儿，也不能给她保这媒，也不能上这求见您们，您不好要条件吗？你哪怕这条件把他难住，他说我不求亲了，那有多好呢？您什么理由也不说，就空喊一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一个不答应，一百个不答应，这显得没有道理了。您说我说的对不对？
哎，对。
马登云一想，不用问，这朱元璋盖了我女儿的斗篷，让我揍了一顿，他怀恨在心。这小子不定冒的什么坏水，把梅四祖给烦出来求亲。小子，我难看难看你，我让你下不来台，我狠狠的要条件。梅四祖说的对，我要黄了那就不怪我了。对，想到这儿准备了文房四宝，一合计可劲儿要。你个穷小子，你趁个屁，一个条件你就黄了。他提起笔来写了28条，这是28个条件，完了往前一递，梅四祖拿过来看了看，暗中吃惊，心说话，马登云够狠的啊，这条件要的太苛了。
但他没言语。
员外，就这些条件，
就这些条件。那么这朱元璋要把这些条件办到了，办到我女儿就给他，二话我不说。
哦，是那么回事。员外，你可想好了，你再有条件你可多写啊。如果按照这28条人家真办到了，你可不准反悔。
哎，大丈夫一言出口，驷马难追，岂有反悔之理？婚姻大事不是儿戏，他要能办到这28条我自然允许。妥了。
梅四祖回去了，到郭靖瑶见着员外郭英，把这事儿一说。你看郭英年岁不大，在家里管事儿，拿过来一看这28个条件，郭英乐了，呵呵呵，小事一段。这算什么呢？哦，第一款黄金100两，第二款白银3000两，第三款啊还要首饰10副，这都算个什么？吓得这更不成问题了。告诉他全打，到了初一全部给他付清。有钱的人气儿就粗啊。朱元璋一看起立，算了吧，这喝过来包四哥，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啊。您栽了跟头就是我栽了跟头，我喝出万贯家财不要，咱哥们儿把气给争过来，这算个什么？答应。等到了初一，啪啪啪把钱过过去了，东西往桌上一摆，马员外一看傻眼了。你梅四祖说怎么样？您姓朱的让我给送来了，您不能反悔了？我也，哎呀，马登云一合计，这牛官有2下子，他哪儿掏来的这是？哎呀，没想到没要住他，话又不能反悔，没有办法。好的，这事就定下了。到了后楼一问女儿，马玉环还乐意，我就那么办了，我看那牛官还真不错，我就乐意嫁给他。老头一听，好吧，你乐意嫁我还得钱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就跟朱元璋把这婚事定下了。现在不能成亲呢，朱元璋得有了房子，把家好好安置安置，挑良辰宅吉日再接媳妇过门。可就在这么个时候出了事儿了。石蛮王发莫野汗奉了元顺帝的圣旨，火焚陆庄，来抓乱石山磕头的哥几个。那段书叫火烧乱石山，不但说把哥几个给冲散了，本地的老百姓也死伤了无数。后来朱元璋逃门在外，落得黑风山，跟胡大海投靠了丁德兴，后来又进场夺状元，以致落得现在。这些事就是十几年前的事儿。朱元璋早把他扔到九霄云外，心想这门婚事早黄了。一个这马登云不是个东西，二一个我是国家的叛逆了，谁姑娘能给我呀？又一想，我正在创业的时候，娶不起媳妇那是小事一段，没工夫想这些事儿，所以朱元璋早把他扔开。没想到今天梅四祖就当初那媒人来了，同时拿过一个纸条来，上的这4句话乃是马小姐马玉环的亲笔。那上面说的多好，想起当初细软情，就咱俩男女之间这个事儿，我给你盖过斗篷，定过亲吧啊！一晃分别十几年了，今日得见贵人面，管朱元璋叫贵人，今儿咱又见着面了，不像当年旧形容啊。说你当初什么样？瘦小枯干，现在你发了福了，变成俩人一样。看来话里话外
带着温柔留恋旧情啊。朱元璋心里难过，问梅思祖说，这马小姐现在何处？
贤弟，
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呐。袁达子火烧陆庄，马家再也受牵连了。现在马登云领着女儿逃荒在外，就落到襄阳，就落到这儿了。